感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记得最早看的游记类小说作家的文章是新加坡的尤金，他带领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一个清新的世界。后来看到了三毛的游记，让我看到了美丽的大沙漠。毕淑敏是我很喜欢的女作家，她的一篇篇短文入目无声，偶然翻到了《旅行使我们谦虚》，每篇短短十几页，在国外不同的地方旅行，遇见不同的人，欣赏不同的文化，探寻生死。如果想了解这个世界，对于人性想要有更多的了解，还是去国外旅行吧，总觉得他们的生活更精彩，而我们只是在生存。毕竟旅行是件奢侈的事情。毕淑敏在书中说，我固执地认为要真正认识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块土地、一处山水，你必得独自漫游。旅行使我们谦虚，飞驰的速度，变幻的风景，奇异的遭遇，平凡的客人，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件，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。一种陌生和挑战的姿态，交促我们警惕，唤起我们的好奇，在我们被琐碎磨损的生命里张扬起绿色的旗帜，在我们被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。是啊，正如毕淑敏所说，旅行会使我们谦虚，因为遇见得多，看得多，才能磨去那些自以为是、自以为的当然。不要用自己小小的局限的生活阅历去评价别人的生活，去指导别人的生活。当你经历越多，走得越多，看得越多，回过头，你会嗤笑当初的自己。旅行使我们包容，因为了解，因为懂得，所以才会包容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毕淑敏的这篇《旅行使我们谦虚》。 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常常旅行。旅行比居家的时候辛苦，这是不消说的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，说的就是这份不易。但时间长了，待在家里，筋骨锈了，就会生出一份隐隐的焦灼，迫不及待地想到外面走走去。是什么诱惑着我们放弃安宁和舒适，离开温暖的家，在某一个清晨或是深夜，毅然到遥远的他乡去了呢？当然，很多时候是为了谋生，为了无法推卸的责任和理由。但是，随着温饱的解决，我们越来越多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人在旅途。一次，我应邀到国外访问，在规定的活动完结之后，主人很热情地让我挑选一个完全自由的项目，以便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。我想了想，提笔写下了乘坐火车或是长途汽车在大地上旅行。主人看了看那张纸说，好，我们很乐意满足您的要求，只是您的目的地是哪里呢？你究竟要到哪里去呢？我说，没有目的地，不到哪里去，坐着车在土地上行走，就是目的，就是一切了。我固执地认为，要真正认识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块土地、一处山水，你必得独自漫游。旅行使我们谦虚，飞驰的速度、变幻的风景、奇异的遭遇、平凡的客人，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件，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，以一种陌生和挑战的姿态敦促我们警醒，唤起我们的好奇，在我们被琐碎磨损的生命里张扬起绿色的旗帜，在我们被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。久久的蜗居亦使我们的视野狭小，胸怀逼仄，肌力减弱，肺阔扁平。这个时候收拾好行囊，辞别了亲人，踏上旅途吧。珍惜旅途吧。火车上那些不眠的夜晚，凭窗而立，看铁轨旁一盏盏路灯闪着紫蓝色的光芒，悠忽而逝，许多记忆幽灵般的复活了。人们常常在旅途中猛地想起泯灭许久的往事，忆起许多故人的音容笑貌。旅行好像是一种溶剂，融化了尘封的盖子，如烟的温情就升腾出来了。人们常常在旅途中向相识才几小时的旅伴倾诉衷肠，彼此那样深刻地走入了对方的精神架构。我甚至知道几位青年竟这样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。有人把这些解释为旅途使人们亲近，是因为没有利害关系。我不同意这个观点，正是因为同乘一列车，同渡一条船，才使我们如此亲密。旅行使人性中温暖的那些因子弥散开来。旅途也有困厄和风雨， 艰难和险恶，但是这不会阻止真正的旅行者的脚步。旅行正是以一种充满未知的魅力，激起人们不倦的向往。
骤雨过后，蒙蒙的水边有蓝色的蝴蝶，花翩翩的弧线，多么缠绵，酝酿着的诺言，保存记忆有几年。夕阳如雪，彼岸花开的耀眼，当美景都重叠，视线丢了焦点。车窗外面泥土清香侵入心田，情绪一点一点沉淀。
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，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，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已。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，不可语冰。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，身为夏虫是我们的宿命，但不是我们的过错。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，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，尽可能地把这口井觉得口径大一些，把时间和地理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。就算最终不可能看到冰，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，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肺的寒冬。旅行首先是一场体能的马拉松，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。先说说身体方面，依我片面的经验，旅行的要紧物件有三种。第一，当然是时间。人们常常以为旅行最重要的前提是钱，于是就把攒钱当成旅行的先决条件。其实，没有钱，或是只有少量的钱，也可以旅行。关于这一点，只要你耐心搜集，就会找到很多省钱的秘诀。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一辆车，驱动我们前行的汽油并不是金钱，而是时间。这个道理极其简单，你的时间消耗完了，你任何事都干不成了，还奢谈什么呢？或者说，那时的旅行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地心了。第二桩物件是放下忧愁。忧愁是旅行的致命杀手，人无远虑，乃可出行。忧愁是有分量的，一两忧愁可以化作万只秤砣，绊得你跌跌撞撞，鼻青脸肿。最常见的忧愁来自这样的思维：把这笔旅游的钱省下来，可以买多少斤米，多少旅菜，过多长时间丰衣足食的家常日子，将满足口腹之欲的时间当作计量单位，是曾经有用，现在却不必坚守的习惯。很多中国人一遇到新奇又需要破费的事，马上把它折算成米面开销，用粮食做万变不离其宗的度量衡。击鼓防饥本是美德，可什么事都提到危及生命安全的高度来考虑，活着就成了负担。谁若一意孤行去旅行，就咒你将来基本的生存都要打折，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流落街头。别怪我说的凄惶。如果你打算做一次比较破费的旅行，你一定会听到这一类的谆谆告诫，迅疾地把中式折合成大米的计算公式，来自温饱没有满足的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创伤。如果你一定要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用于防患于未然，这是你的自由，别人无法干涉。可你要明白，身体的生理机能满足之后，就不必一味地再纠结于脏腑，总是由着身体自言自语地说那些饥饱的事，你就灭掉了自己去看世界的可能性。 一辈子只能在肚子画出的半径中度过。这样的人生，在温饱还没有解决的往昔，是不得已而为之，甚至可能成为能优先活下来的王牌。在今天，就有时过境迁，过于迂腐之感了。第三桩，是活在身体的此时此刻。此话怎讲？当下身体不错，就可以出发，抬腿走就是，不必终日琢磨以后心力衰竭的呕血和罹患癌症的剧痛。我琢磨着自己还有能力挣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，我相信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好。我捏捏自己的胳膊腿，觉得他们尚能经得住摔打，目前爬高上低、风餐露宿不在话下。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，从容赴死就是了。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健、耳聪目明时，也曾有过一番随心所欲的游历，奄奄一息时的情绪，也许是自豪。我是渐渐老迈的汽车，油料所剩已然不多，我要精打细算，小心翼翼地驱动它赶路。生命本是宇宙中的一半微薄的睡莲，终有偃旗息鼓闭合的那一天。在这之前，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，去会一会鹰辈们留下的尾迹和废墟。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。很多人有个习惯，出远门之前先拿出纸笔，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。旅游秘籍中传授这种清单的俯拾皆是。到寒带，你要带上皮手套、雪地靴；到热带，你要带上防晒霜、太阳镜、驱蚊油。就算是不寒不热的福地，你也要带上手电筒、黄连素，加上食林馆的电话号码。所有这些都十分必要，可有一样东西，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离开，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己的灵魂呢。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，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，会停下脚步安营扎寨，耐心等待自己的灵魂前来追赶。有人说是三天一停，有人说是七天一停，总之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，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。灵魂似乎是个身负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，慢吞吞地经常掉队，你走得快了，他就跟不上趟。我觉得此说法最有意义的部分，是证明在旅行中，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同步的，是分离分裂的。而一次绝佳的旅行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度协调一致，生死相依。好的旅行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。旅行的本质是学习，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。身为医生，我知道人一生必得不断的学习。我不当医生了，这个习惯却如同得过天花， 在心中留下斑驳的痕迹。旅行让我知道，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，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，做过什么。旅行也让我知道，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，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。旅行中，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，天地何其寂寥，峰峦何其高耸，海洋何其扩大。旅行中，我也知晓了死亡原不必悲伤，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，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循环往复。凡此种种，都不是单纯的身体移动就能解决问题的，只能留给旅行中的灵魂来做完功课。出发时悄声提醒，背囊里务必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，它轻到没有一丝重量，也不占一寸地方，但重要性远胜过 GPS。 饥饿时是你的面包，危机时助你涉险过关，你欢歌笑语时，它也无声伴出欢颜，你捶胸顿足时，他也滴泪悲愤。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程，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后面，不离不弃，不能干三天停一天的磨洋工。否则我们就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，敲一敲，发出空洞的回音，仿佛千年前枯萎的胡杨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毕淑敏的作品《旅行使我们谦虚》。旅行不仅是一种有益身心的活动，在毕淑敏手下，旅行也是一种陶冶情操的方式。旅行使我们谦虚，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却给予我们人生的道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也来慢慢的体会吧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下期节目中我们再会，祝您晚安。